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
生
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
生
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
生
生
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
生
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
生
生世世回向
尊
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这个能述菩萨净土文，这个第二叫净土整要。这个净土整要主要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中讲了很多关于净土方面的经典。经言大藏，经言大藏，经。统言大藏，大藏就是佛陀讲的所有的经典里面不只有十余部这个经言西方净土之事，就释迦牟尼佛说净土的事情说了很多次，并且这个有人讲无量寿经有很多本子，那个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是也就是说好这个地方说了无量寿经这件事情，但也有人说这个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一直说，但是各位的法师这个一理不一样。但是呢，每部经典每个人你像这个玄奘法师他叫自译，就是佛陀怎么讲他就怎么译，像这个鸠摩罗什他就是叫译译，译译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因为鸠摩罗什他是印度人嘛，但是呢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他是相当于在中国出生的，因为他的母亲是他的父亲是印度人，他的母亲又是中国人，所以他的父亲把他生下来以后他就回到印度去了，他母亲后来也回到印度。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从小几乎就在这个中国出生，但是他29岁吧，是多大岁数又到印度，后来被这个他的父亲他的舅舅接回来以后，在这个新疆或者是西安那一带常常活动，对中国的这个很多的人的思想非常通达。有佛教的道家的这些思想，所以呢他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意通过中国儒家老子或者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呢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把字写这个一篇文章写完以后要运车然后这个通达好胜呢各方面进行修改，也就是佛和佛意。但是玄奘法师他就比较谨慎，就对佛陀的意他不敢随意的改动，所以他叫自意。所以很多法师呢在译无量寿经的时候，因为多本无量寿经，也就是说每个人意不一样，你要说法藏比丘法住比丘，也就是说有时候他叫法住比丘，也就叫法藏比丘， 每个人。而法住比丘也是不退转，就是说，就对我们修行来讲，进入法住的时候，那就是不退转，就像这样。所以不退转就是法住，而法住呢是，它又是法住比丘，就是在法性上啊。那么说，这个开生改法也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直接把藏性啊，因为法是一切诸法从性上安住。性上的本体，所以法藏呢它更加贴切，因为藏是性的意思，法一切法成性身，所以法藏。那法住呢就是说一切法是住在本性上，它就是说它有隐逸，隐逸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还没有证到本性的时候就获得了法喜，获得了法住，是因为他了解了般若空性，了解了本性，就是知道了性，就是我们知道一切法本来就在性上，但是没有证到性之前呢，一切法你就了知啊，获得了性主。而法相跟法性这两个字呢，它的翻译一个呢，法藏，就是说直接从性上写，法就是一切法，藏就是性，而法住呢是法住在性上。也就是说他没有正道性，了这些法即是性，还是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意思。但是呢反义的时候呢，一个称为叫法住比丘，一个叫法藏比丘啊。所以这法住比丘，你像就是说这个义利经文，它一这个差距也比较很大。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南无文殊菩萨大愿，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普贤菩萨，很多药师佛啊，或者这个很多的经典啊，都是导归净土，或者是里面有讲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名号，或者是极乐世界。所以介绍极乐世界，就有的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就没有介绍，只是呢说了一下。就比例来讲，跟极乐世界一样庄严，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到这后面呢，那么说无量寿经跟这个阿弥陀经呢，还有我们这个直接的净土法门，或者是有的是观的角度，像观无量寿经，它虽然没讲西方净土，其实它是通过观察而讲西方净土。你像这个阿弥陀经就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面他也是介绍了西方净土。那观无量寿经是通过观察你怎么样的观法观西方净土。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无量寿经也好，是观无量寿经还是这个无量寿经，他曾能讲出来的这个境界一般人都能观得出来。但是能观得出来的净土呢，那肯定都并不是这个能达到他的本意，也就是说，那观经里讲遇了境界不可思议，就是说众生呢，仿佛很难直接观达这个西方净土的实相。但是呢，阿弥陀佛有意方便，就是众生观想佛就可以现前。也就是说，这个真正西方净土是不可思不可议，怎么可能通过你观能跟他？实相能达到一体呢，是因为不可思议境界在无量寿经里去介绍过，说就是说这个佛陀不可思议境界非凡夫所能测量，没办法去衡量他的西方净土什么样的，就是所以在经典上讲，就是说佛陀寿命不可思议，佛陀光明不可思议，他说这个佛陀的寿命与三千大劫上所有人都变成这个变成声闻啦，或者是圆觉菩萨来计量佛陀的寿命多长也无法计量。那佛陀讲极乐世界阿弥陀功德庄严，他说即使释迦牟尼佛用一个大劫的时间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的话，也无法给你介绍的清楚。所以不可能看一部经典就把阿弥陀佛全部给介绍出来，把极乐世界介绍出来。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很多的经典你像巴扎巴佛到最后面经 啊，法赞比丘阿弥陀佛。所以很多经典介绍的时候就是说同西方极乐世界等，对吧？所以华严经四大愿王就到这后面还是见阿弥陀佛，证明极乐世界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但是呢他这个佛陀有一番变嘛，所以介绍了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乃至于观无量寿经，乃至于所有经典，就有介绍名字，有介绍相似，有介绍等等啊，也就是极乐世界这很多经典、很多菩萨都会显现出来。那个你看地藏经里面，他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十方诸佛，就念一名号不可思议无憾多佛。但是同时又介绍了阿弥陀佛啊是具足十方的，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十方诸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不可思议诸佛，大家不可思议超越了，是吧？所以在说在念一佛的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多佛？就是一加上念多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有的讲呢，就是说念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四位名号功德更不可思议。也就是四位名号功德，就是或者他的每一天相，或者他的三十二相，或者视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或者视为阿弥陀佛的观察真相。他就一个眉间，一个耳朵，一个鼻子，然后比人稍微思维一个相都不可思议功德，何况他这个真阿弥陀经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介绍阿弥陀佛的这个正庄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庄严。就是我们用耳朵、用眼睛、用鼻子，就算画出来或者听到了或闻到了极乐世界的香味，或者嘴巴在谈论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或者谈论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讲会跟人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是讲佛陀的慈悲和愿力，这个功德就从你口出来的时候，众生听到了、闻到了、看到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既然这样，所以介绍阿弥陀佛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就是说，也就是我们讲佛陀观察，就是说阿弥陀佛身见色相好光明无等等，白毫婉转五心里，干末深情是大海。你观他的眉间是吧？观他的眼睛与干末，这个身轻似大海，就观他，也就是观他的耳朵啊，观耳朵，观他的鼻子，鼻挺高亮，观他的嘴巴，不管是嘴巴是说还是说触他，嘴巴说或者是意念或者是观想，他都是不可思议功德，何况他全身观。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念无量寿经、念观无量寿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地藏经里讲念一佛功德不可思议呼唤多佛，是吧？思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是念佛名号，就是称名阿弥陀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呼唤思维名号功德念一佛功德都不可思议呼唤多佛。也就是说你这个思维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名号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有两个相，一个念一佛就是念多佛，是吧？念一佛就念多佛，那肯定是不可思议。念一个阿弥陀佛就是念无量无边的佛，所有的十方啊众生的见闻觉知都在佛心里展现出来的，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你念一个阿弥陀佛念十方诸佛，是吧？但是思维就是说你思维极乐世界就思维十方净土，所有诸佛净土都被你思维了，对吧？你视为阿弥陀佛就视为了十方诸佛，也不可思议，是吧？就是说所以念阿弥陀经就等于念了十方经典，是吧？就是说念，因为阿弥陀就无量寿经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就等于介绍十方诸佛，介绍阿弥陀佛就介绍十方诸佛，介绍极乐世界就介绍十方净土，对吧？就是说我们不管眼睛看耳朵，所以这部经典拿在手上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不管讲的净土在虚称，它也在十方净土了。就是说阿弥陀佛是十方净土，那哪一部经典在超过了阿弥陀佛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是吧，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十方净土阿弥陀净土为第一，十方光明阿弥陀光明第一。在经典上很多地方都介绍西方净土的众生到十方世界，它的光明盛世可以把十方掩盖，就是 他就是到任何一个国土里，以他的身上的光明呢，可以把所有的菩萨的光明给掩盖的，看不见了。然后呢，夫妇相云，就是阿弥陀佛到十方国土去，所有的诸佛的光明跟阿弥陀光都融为一体。十方诸佛不可能把阿弥陀光给泯掉了，而就是说他跟他融洽为一体，因为他是一性光，一个光。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我们学净土怎么学成？你前面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要因为净土起信嘛，起信，同时介绍我们这个信因果，于是因，于是果，也是佛因就是佛果。他说信十方因，是也就是说我们自信心，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因和果的关系。他也同时介绍了我们世间的这些因果关系，也同时介绍了这个我们怎么跟阿弥陀佛产生这个起信啊。因为这一篇里面主要是介绍这个西方，就是经典里面所介绍的阿弥陀佛是怎么跟尊师相应的，怎么建立尊生的功德，怎么建立尊生的现前这一念，怎么建立我们这个现前获得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所以呢，统严大藏不止于四余部经介绍西方净土之事，其大略就是说经典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都是怎么样的介绍呢？大略都是彼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彼处以七宝庄严，七宝庄严就金银琉璃玻璃车就车尊满老七种宝。我这个七宝其实七宝就是七觉子，是吧？所以这个七宝庄严，那我说它里面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畜生啊。那地狱恶鬼畜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生灭法，就是无安心。我极乐世界没有无碍性，极乐世界呢没有无明，从根本无明或者是自摸无明都不存在。自摸无明就是六十纠结，七十纠结就是根尘纠结。第五就是现前这一念无妄，就是根尘，就是妄这一念。而这一念呢这一念无明，但是这一念无明和这个六十跟七十呢，对佛来讲叫智因为他已经转为智了，所以第八十他叫大圆净智。我们呢叫做了暂时，暂时就是现在这一念，但对佛陀来讲这一念是什么呢？这一念叫大圆，就像镜子一样镜子一样，根根尘都像镜子里的呢，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幻化的，因为它没有根，根什么清净的，它就是就像水一样是清净的。那什么叫尘呢？就像波一样，它是幻化的，因为波它不是非波，波就是说有相而无失，叫虚，就是这叫波。水呢而无失，但是呢它有体，于是有，于是空于是有，就是像木头它于是有，但是它是空的，就是叫做空有，它是真的，就像水一样它没有形状，没有物体，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对吧？它是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境界，就是说它没有境界，对吧？那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波，因为波它有时间的，波一秒钟、两秒钟，啥意思？空间它有大波、小波，它有空间，它有时间，它有形象，但水呢，它没有，就水没有形象。而这个水是什么呢？水这个。就是虚实，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它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现立两个相，一个根一个尘。那根呢叫性根，尘呢叫性尘，性尘为相心根是什么为心，就是说波非波即水，就是有波即相有波有水就由心有心有相就是说非波即心，心没有名字，心字体是没有名字的，因为心它是真实，它是心性相呢是性相，心呢是心性，心性是什么？是水就是波非波即水叫心性，名波为心相， 叫心性心相。心性为什么？为根。心相为什么呢？啊，这个为尘。这些根尘都是性里面显现出来的，遇到人叫清净。心性是什么呢？为清净。心相是什么呢？为平等。就是平等于化清净啊，这个清净对化身来讲叫解脱自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圆镜里面显出来的这个相，它能显出来，就像镜子能显出来。但镜子呢叫性，本性。我这个性叫大圆镜子。所以佛陀他不叫阿拉耶识，叫大圆镜子。他证到大圆镜子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根，没有一个尘，没有这一念，他是信心心性心相啊，心性心性心性性相，其实是相的是性相，因为他没有心，叫性相，对吧？那说这个心相跟心性呢，它是心相会化，心性有化，它叫什么？在佛的境界里叫照，对吧？就是心性，心性因为佛陀没有根，不存在一个根，它是什么呢？叫心性。所以心性是什么？叫清净啊。所以清净叫什么呢？圣母他，对吧？心相是什么？叫毗婆舍那。所以佛陀藏在毗婆舍那中，叫如幻的境界。佛陀藏在清净之中，叫什么呢？三昧之中，一心三昧，叫圣母他三昧。圣母他藏那，就是佛的境界。尊生呢修圣母他就跟佛相应，修毗婆舍那也是跟佛相应的，一个是修法空，一个是心空，所以心空法空就寂照双用，这是佛陀说正道的境界，是没有根没有尘，这个这是假名，这众生迷惑，佛陀给他起了一个法名，假名。所以佛陀境界里面是没有，他是叫他说没有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呢，是因为有一个根的，有一个尘，有一个念存在，叫根本无明。根本无明人也没有地狱鬼出生。地狱鬼出生怎么来的呢？是根源究竟，就是说有了一个根，起了一个根，他不知道那是叫心，他不知道心性，所以呢就变成根，他不知道心相，心相如幻，他不知道是如幻，他是因为有个尘，根跟尘纠结，叫第六意识的纠结。啊，纠结是什么心呢？是贪心、嗔心，是痴心。有了贪嗔痴，就有地狱鬼出生。佛陀证到了这个，佛陀证到了大圆镜智呢，是他没有跟这个名字，没有成这个相，他是一个是如幻境界叫照，一个是清净叫寂，叫寂照双用。也就是说，他在圣摩他定中，所以地狱鬼出生显不出来，也没有。第五个人本来就是弯心，它不存在，没有，对吧？所以极乐世界呢，它没有第五个出生，对吧？没有第五个出生，它就是它肯定是大圆镜之中，对吧？它是没有的，对吧？它都是智，万法都是光明，智就是星光，智就叫星光，啊，我们讲叫镜智，镜者性也，智者光也，就是光明叫智，智慧的光，就是。叫心的光明，能照破万法，了不可得，那叫慧，对吧？他说一切万法不可得，是叫心之相，哪有万法存在呢？心之性，心之性，所以呢，他照破万法，他就是慧显现，啊，有了慧，他住在智慧的体上，有了慧，你就可以建立这种方便和名字了，所以以及。以智渊专啊，专飞，专飞就像蝴蝶啊什么，或者是说蚂蚁啊，或者蛆啊，这云顿之类，就是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啊。常清性常清，这叫常清净自然，它是一种自然的。为什么自然？它不是修来的，啊，常清，常清，常就很的意思，永恒，叫常乐无尽，常，它不生不灭，就是如来，它没有。生狗没有灭狗，你看不生因为不灭不产亦不多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去，叫八不。他说这个叫做常啊，这个常呢并不是指我们执着的那个常，常就是彻底的消云，我见跟法见，就是说来见跟去见，就是时间和空间，所有的人他是破一切法， 为那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我们叫三轮体空啊，常去真性现前啊，清清是啊，反正清云流利，精打四方，清就像流利一样，就是说就像大海的水一样，能应万物，而这个万物呢都应在其中，就是佛陀看这个世界就像流利一样。什么叫流利啊？它是透明的，都映现出来的症状，就像一幅画一样，非常美，但是不真实，就是。所以尊生执着其中画，我不知道它是清流利，这些就像大海水一样，所有万物映在其中，就是说如来之德，如来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全映在其中，就是说它是就鼻梁七宝，七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目那识，就是说这个叫七。我七里面眼睛里面就为什么要七不？我们讲七菩提分啊，叫做呢七宝石八棍得水，这叫七宝。七宝就是眼耳鼻舌，这个眼睛里面有七宝，耳朵里有七宝，鼻子里有七宝，就是说这个七宝里有八棍得水。七宝就是说性中有德嘛，性里面一定有德，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就是说这个色眼睛里面有色。而这个色呢，它就是它都是具足七，都是具足七宝。而七宝呢，就是七菩提，菩提就是觉性，对吧？见闻觉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不管是根也好，尘也好，但是尘呢，就像如幻一样，就是像根一样清净。一些宝都是清净的，如幻的。便觉呢，一可以分成二，二可以四，四分一八，分成无量无边，就是它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说，它叫清啊，就像琉璃一样，它是重重无尽的啊。然后净呢，打十方，就是十方所有的众生都在受，就是它遍满十方世界。我这些定义不是你修来，不是你证的，是本来具足，就能到极乐世界啊，自其宝藏。不是说你修来以后啊，修出一个宝，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我不讲，就是说你没有修，就是你不讲你修了。就是说你没到极乐世界，你现前的清净呢，都是七宝池八功德里流露出来的，你这是妄心。因为你取了妄心，所以获得的宝非常少，就是说一遇到一定的好处啊，你就会你就会得意，比人来讲讲你遇到好话就很开心。但是说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极乐世界遍地都是，但是我们在此世界一点好处就开心的要死，那你到极乐世界来多开心啊，是吧？就是在此世界看那个花，哇，好美啊，就是一朵花就让你美得要死。但极乐世界的这个美，遍法界都是，是吧？所以这种美呢，这我们现在只是造作的，以为是我拿钱买过来的，其实不是，是你自性本住的，知道？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以后，你本住的东西是自然的，并非是索取的。那说在此世界呢，这是你啊用钱买过来的。为什么要拿钱买呢？因为你弯死啊，你的自信的宝取不出来，这个向外取。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自信没有，你想取都取不到，是吧？就是说还要自信中本来就有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功德啊，要拿钱去换那个宝过来。就别人来讲，我要拿钱去买一朵花过来，要说这个花是拿钱买，如果你没有钱还买不到，是吧？就必须要依你的付出来去取得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说这个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所取的那东西是你自己修过来的，我这个修就是把你自己显出来的，我显出来的功德呢换取另外一个宝贝，就是那个宝贝还是你的自信的，就是换了，就是你看到花的时候还是你的自信花。你就说拿到钱，那个钱是自信钱，看到花，那个花是叫自信花，就是说你自信没有花，你买那个花还买不到，对吧？所以那个花还是你自信的。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不要拿钱的，因为所有宝都具足，是吧？所以呢，我们讲遍满十方，所有尊生所能享受的这个宝，都是乃至于呢我们的自信。你可以说在净土方面，就是说就乃至于呢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就了解了阿弥陀佛，其实已经了解了自信，就是说。我们自信本住的东西，你现在看到都是你自信本住的东西啊。所以有人从理上通达，直接用念头转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大便，你转就可以了，把它转成地火风水，地火风水然后 把这个坚信跟法界相应，把这个水跟法界相应，跟这个活法变法界相应，然后这样的转以后，那大便就非常庄严，觉得如果你不会转的话，大便就是大便，是吧？你要转了以后，那大便呢，在你面前马上就变成无尽，跟十方诸佛都能够沟通，因为我们不会转，所以呢就要去拿大便放到田里去种这个庄稼，然后庄稼长这个做肥料，然后肥料长出成花，然后这个花才会显得很美。而直接把大便给你就不开心，然后跟花种换一个东西，是因为我们有起舍心、分别心、二元定力心，是有无明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无明，你眼睛里面全是宝，都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就说你从理上通达以后啊，你的眼睛就是七宝，眼耳鼻舌之意，每个眼睛里都有自己的，它是重重无尽的，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对吧？那就我们讲七宝池、八功德水，就是说眼睛里有七宝，耳朵里有七宝，鼻子里有七宝，就是眼耳鼻，其实它是重重无尽的，对吧？每个里面七宝池，七宝池里面都有八功德水，八的就是清净那柔圆平等透明啊，无为，然后这个思运解脱自在变十方，觉得这个如幻如化，这些功德啊都含在其中，是吧？这些都是自然的，不用修的，都是自然的，觉得它就自然就是本具，就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所以你在此世界，在此世界，我们老是带着一个唤起，就与自己用自己的脑洞换起来，已经习惯了，不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就是我见到你是我自性本住的东西，但是我们老是认为是唤起过来的，是吧？所以真正明白的人的话，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到一花一草啊，都能够里面都可以悟到你的自性庄严，这样。所以因为自性它是一种自然，是本住的，本住的东西它是不会远住的。所以呢无一切这个秽和渣，秽就是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清净的东西不可能有东西把它沾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你跟性搭的时候，所有秽的东西，秽是来自于自己的分别定力和执着，你没有分别定力执着了，你跟性相应了，那所有秽就不存在，因为秽是跟秽相应的，秽跟生灭的心相应的，你们没有生灭心拿来构会呢，是吧？杂乱呢，杂是加杂乱，极乐世界它也有杂，它那个杂呢而不乱，就是说你比那七宝再放在一块它就是杂的，就是无量的宝它都是不乱的，心看到那个杂我心很顺，不会乱，就是因为乱是什么，就像很多灯亮了，然后这个光融在一起，他们会杂吗？永远不会杂，觉得，所以我们心有分别心，觉得很杂。就是说，一个人修行到清净一定的时候，佛陀听弟子讲问话吧，100个人、200个人同时问的话，就是佛陀不觉得有任何杂乱，就是说，很多鸟就在叫，佛陀寥寥分明，就是比如说念楞严咒的时候，念楞严咒，我们讲水牛的楞严啊，这个。叫什么？这个火烧的大悲咒，那就是说他这个念的时候念快了，我们心就很杂乱，是不是？哇，这个杂乱就是，有人他，你像有些人他念的时候，他可以把时间的拉长，对吧？虽然是扎到他达到一心的时候啊，不管你念多快，他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跳出来，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以前看到一个人啊，禅敏老和尚，哇，他的念楞严咒。我们在上殿，他念的要怎么呢？你根本就听不到他在念什么，是吧？我也感觉到我也在哼，是吧？那个声音之一，他是声音是不断的。我们那你苗赞真痴不等他，你一直在哼，一直在哼，我念成的声音，你就这样。但是他心里面，他每个字他都很清楚，所以禅敏老和尚。我们不敢评论他是什么位置，但是我感觉到就是说你可以从他形象上或者从教理上可以思维的出来，就是说虽然他念的声音我们根本不是，就是哼嘛，就是一直是声音在哼， 但是他肯定在念，他这个念的话完全是把外面的所有的杂声音呢他都把它拼掉了，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念这个经，是吧，或者念咒语。所以就是说他并且念的咒语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很杂，他不是杂，并且他可以把声音变成长短。其实我常常上殿的时候念快的时候，我注重专一的那个自然，你在念楞严咒的时候你要专注在字上，然后我好了那那那那你要念完咒就能你忘了南无阿弥陀佛，那你知道念什么的呀？但我心里很清楚，每个字都过去了，就是字字分明，字字清晰，我自己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很清晰的。他念了进到一定的时候，那个字啊，其实在这个心里面，它是很轻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想象的很脏，也就是这种脏乱。所以极乐世界，我们一反复来看的呢，那就是一团糟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眼睛根本变不出来。但佛陀呢，就说，你比例来讲，你知道毛笔上那个毛有多少，就是把它搞乱以后，就是或者说那三阴毛有多少，我们看的就是赫不列丘的一坨，是吧？但是呢，佛陀可以一根一根的毛观得很清楚，他并且可以到毛里面去数那个有多少个毛，他一看那个毛。你就把那个避开了，你说这个有多少个毛，他就告诉你这上面有多少个毛，就是他为什么呢？他不是神通，不是他是能够跟他达到同理，他可以到里面去，每个毛里面每个法都有法界在里面，说他搞不清，他里面还有过头呢，就是毛端上可以住五千天王，大天王，就是说他的身体就跟西弥山那么大，他一个毛端上一个大殿，大殿里面有五千个王子在里面。释迦牟尼在那个在里面跟他们讲课，那我们看就是毛多啊，那你数的清里面那个人都不是很小很小吗？是不是？就是我们没话讲，但是呢，他们那个身体也跟西弥山一样大，所以佛陀说，你把一根你把一个毛那个笔拿给他，他立即就能知道这毛有多少个，他可以知道这个天能下多少雨，就是吧？就是说他知道这个觉知领域多少个捆子里面都能看得到，就是我们身上的毛孔呢都非常，所以佛陀能知道，他能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这个证到清净了，就是因为清净自然本性正所住持的这个体验，所以呢他没有任何杂秽啊，没有垢的东西，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自己听一听呢，因为你自己会感觉到心都很细啊，人细的时候啊，你的心呢、啊、才能跟宇宙达到同频。半另外，如果你心很粗啊，就是一个身体的执着，一个外面执着，就是个二元对立。佛陀一讲话，声音喜欢不喜欢，是吧？你觉得声音好听，哎呀，跟你好有缘了；我觉得声音不好听了，哎呀，讲话像猪叫一样。就是说，就心中的愤怒、欢喜，不停的跳跃，到了心细细到一定的时候，你哪能听到？每个声音都是像天音一样，非常的庄严的。因为为什么人烦恼重呢？因为心不细，心不细，就是为什么心不细呢？因为常不修定，就是没有修过定。我们讲就是说出国、恶国、三国，就是说出国说到出场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断啊、断欲火，就是说修到二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度冤气啊、说到三个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断是非呀、就是说第一场的时候你的欲望就会灭掉，就是可以把你欲望给灭掉。但是呢你又产生欲望，那你不可能进入到出场，不可能的。所以人在欲望之中正出场是不可能的，就像大火一样。就是说第二场的话就像冤气，就像大海一样。就是一个人常常内心有冤气啊，肯定是不好的。冤气于冰啊，就是欲望于火啊，冤气于冰啊，是吧？就是到了三场的时候就是纷乱了，纷乱就细分，就是是非重。一个人是非，是非就是分，就是分大。一个人是非很重，他没办法进入三场，就是像做到三场他没办法做到。但是呢你进入三场，如果你在是非里面可以把你三场给搅动，就是你坐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讲某某坏，某个人说你不好，你心就像在动了。某个人说的，所以三场可以把你搅动， 就是分，是吧？分就是是非啊，二常就是排冤气啊，初常就是欲火欲望，就是。所以我们要修会修修禅定的功夫，就要知道，要知道，就是说让什么让欲火不生，你的欲望呢？我们欲火不生，欲火不生就是说不要随便的生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心，是吧？就是说这个欲火，把它转为什么了？转为功德，是吧？把你的冤气啊转为清净，就是说对别人家、对父母有冤气，对六亲众生有冤气，就是说对某一恨某一个人都叫冤。这种冤气就像寒冰一样，可以你远远挣不到这个二禅果报。所以要我们要化冤气，所以我们修会呢要解冤，像禅禅你要解冤，不能够老是恨某一个人，成恨。就是我们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是说这个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我记得这个我厂长看到太平天国趁早打仗，把这个安徽安庆的一带杀死了很多人，包括可能你像我在那边生的，我家里亲人杀了很多，那我冤不冤的太平天国的那些人，是吧？就是说那种冤气啊，这个冤气，但是呢在我们心中啊，我们要修佛陀与神力加持嘛，可以解我们的冤。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嫉妒啊，它也是一种冤气。冤气就是隐藏在那个地方说不出来，但是呢你一直有生气，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解冤，就是师兄弟关系啊，就是说都有关系。呼吸，我们的分呢、啊、分大就是呼吸啊。呼吸就是是非，人是非，是非讲人家是非，你就会喘气，就这样。老是讲别人不好，心里面有别人不好的这种概念，那你就会得气管炎了，胸部气不够啊，气质发胀了、啊，心发堵啊，就是说或者身体发胀了，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分已经不畅了。那你这样人坐禅的时候，你身体啊坐不下去的，就是。所以要把是非从你固执里面把它删掉，就是远远不要去。其实在普贤心愿的讲，就赞美别人，你就可以解，你就可以解纷乱，就是纷乱。如果纷乱的话，就挺麻烦。所以我们要修随喜功德，在外面常常的随喜，随喜天功德、地功德，随喜色身相，这都是在密宗来讲，这一切都是空行，空行魔，就是说大地啊。这个花了它都去空行魔，在你心里面你修过去了，它就是你的空行，是加行你的。如果你过不去，它就变成你的纷乱，就是说你见到花很美，你就一定会见到有丑的东西，就是说你见到那根好，那你心里一定有坏，你见到这根很美，你就心中一定有丑，有每根丑的分别嘛。就是说你喜欢某一个东西，就一定会恨某一个东西。一个人真正修行呢，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要认识到，就是你请你把衣服打扮得很漂亮了，那你就一定喜欢不喜欢丑陋，就是你喜欢相貌好看的，一定不喜欢丑的。就是我们要修会了什么，把那个修行到一定的时候，自证到了一种境界的时候，这些没有了，就是啊，就是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冤，就是我们的是非分灾，我们的这个冤气冰灾水灾，我们的这个欲望就是火灾，然后要通过禅定功夫啊，才能够慢慢的把它熄灭掉，对吧？那你才能够啊，这个在这个火里面生脸嘛，是吧？所以到了极乐世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就是说你在此世界闻到净土法门啊，就是我们净土法门，它不只是极乐世界的利益，在前面已经讲过，在极乐净土起信里面。已经讲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益，就是死后，是不是说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死后利益，现在就没有利益呢？所以这前面已经讲过，就是此世界有很大的利益。其实真正的利益啊，此世界它是能够，就像一个人在这世界，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它是一种自然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最要安慰的就是什么，就是在此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一定能往生的。现在这要解决的是什么？要解决现在的我们这个未处的心， 因为极乐世界是我一年要讲，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是吧？但是我持世界的尾处怎么办？就是佛陀呢，就说不只是持彼世界的利益，在持世界也有大利益，就是哈，这些大利益，就是我问到净土方，我在持世界应该是不应该带着一个报仇的心，应该是一个非常柔远、非常亲近啊、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是吧？所以这里面介绍的这个净土啊，就是那说。其人就是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个叫依报是吧？正报就是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行吗？就是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莲花其实也有说法，莲花是代表因果同时，又代表着在物理中而不远着，就是你可以从这个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莲花离开了物理，它就不能够显出它的这个珍贵，是吧？离开物理，它能长莲花吗？是吧？所以莲花就在物理中长出来了，离开物理就没有莲花，是吧？所以我们的自信呢，应该是在一切法上所显现出来，因为有一些法能悟到了，但是莲花为因嘛，是吧？而这个执为果嘛，叫因果同时。莲花就是最重要的讲，就是说它是。物理而不远，就是物理什么地方物理而不远呢？别人来讲，就是说清净它是不受远着的，也就是说别人来讲，它是如幻的，不会远着的。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行行，它都是假的。就是不管是受五的原谅还是除一的原谅，它都是假的，它是一个名字而已。它不会说你假变成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假远远是假。也就是说这个在物理中，就是说你了解这个无远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真性啊，是你的本性。他说你看莲花生如来者也是这样讲，莲花是不离开物理的，在物理不受远着的，就是说我们讲因就是果，果就是因，莲花为因，有了莲花才会生子，有一念莲花，那么说其中就是枝，就是花蜜开之前呢，枝在你们看不见，知道吧？那你做善事的时候，了解是佛因，就是莲就已经生出来了。如果你非要一个我字，莲就没有生出来。莲虽然具备了以莲子，莲子就是自信了，是吧？你生出了莲花，莲花如果你不了解般若，不了解自信，就是去枝，枝没有显出来，就是没有发芽，因为没有发芽过。所以呢，你都是在你持戒呀、不吃人鱼精，没有智慧的话，那都是妄想，都是有妄想。但你了解了，你这一念做善法，成子神，成莲花，成这个莲花子神，就是成性神。这了解成性神的时候，哎，它就只发芽了。虽然你看不到佛跟佛像，就《金刚经》里讲，这个看《金刚经》者，就是说。是不是一佛二佛就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足三根，那是一念生净心者如来实之世界，就是如来见到你了，是有人跟他相应的，是吧？有人跟他相应是理，那佛陀跟你相应的是事，因为子代表佛，他是相应，我是你莲花，我这个莲花呢是代表众生的因，我这个子呢是代表我们之前是果，我这个果呢是代表佛，就是佛陀生出莲花，它必然是相应的，是吧？在你看《金刚经》的时候，好比那个籽已经发芽了，你说这个籽知不知道？但是芽，这个芽出来，它要到外面去要开花吧？但是没有开出来之前，花没有开之前，它有孕籽，它这里面怀孕着，就有籽在里面，就是只要花出来了，它一定有籽在里面。他说籽在花没开之前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你一定是从这个根本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呢，只要你跟他相应的时候，佛就一定知道你，因为你本来就从那个地方生，他肯定知道你。就像孩子啊，我妈妈，然后我从哪里出来了，那母亲一定知道，是吧？但孩子他不知道，他我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他非常不理解，这妈妈肚子里不闷死了吗？这妈妈肚子里变成大便给我了吗？他一定会这样思维，他没办法认识到。我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他长大以后从学问上认识到，但是呢他还是 没办法去了解，只有做慢慢的人才知道。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做慢慢，都从理上明白，怎么慢躲在里面，怎么活下去的啊？你不管怎么去，这个生命是怎么活下，都是没法知道的。也就是说，那个孩子花没有开，他没法知道的。也就是说，那么说通过佛陀讲的时候，我们信的时候已经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般若经》、读《金刚经》，或者读这个念佛啊，他说这个莲花生出来的时候，指那个因出来了，肯定是从信生啊，从法藏比丘那个生出来，也就是从阿弥陀佛大愿里出来的。那说这个愿里出来，这个花肯定是从这个籽里面生，所以生呢，那个花长大以后，那个花它不能离开屋里，啊，它是他的咒缘呢，咒缘，它生出的莲花它有咒缘，像我们身体，它有地火风水的咒缘，有佛德，有佛咒缘，有善根咒缘，有种种缘起。所以有这些缘起，我身体的其实呢，所有的缘起啊，所有缘起，那说这个缘起是来自于作为，是吧？那说这个，所以呢，这个莲花生出来它是不离当下的，就像白菜吸收了大便以后长了白菜，我们还拿着吃。那就说那大便我们怎么，我们要是自观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吃大便，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观察，那是吃白菜，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如果你不能够，如果按照五浊恶世的思维，你很恐惧的，是吧？就是说，你一个人喝水，看到水好好，哎呀，好凉快啊！他结果那个水从那个枯骨里面出来的，从一个粉末里流出来的，马上就会呕吐，是不是？也就是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水很好喝。就是我们吃白菜也是一样的，你发现白菜呀，它吸收了大便的营养。那大便化化了嘛，一样尿啊，屎尿精泻，那个的胶啊，是吧，化肥胶都是有毒的，还有杀虫剂这个。那么说那个白菜应该是按照我们思维的话应该是很脏的，对吧？但是呢换了白菜以后我们就不认识了，对吧？也就是说也调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尘，也就是那我要讲这个目的，就是莲花是在因上，在因上。那我们见到这如来，如果你花开见到如来，你发现这个如来呀也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那个执就是佛的意思嘛，执，那个执是佛，那个佛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其实呢它是没有形状的，那没有形状它靠斗来配才变成闪烁相出来，闪烁是化，怎么化呢？以尊身的业力，以佛的愿力所成就的闪烁相，就是佛陀的闪烁相是不能离开尊身成就的，没有尊身他怎么成就呢？闪烁相百劫修相好啊，一百个劫修相好，在哪里修呢？不是在佛性里修啊，是在尊身心中修，吸收尊身的六度万行，就是他文解在吸收，人家在三大愿望就他修六度波罗蜜，是吧？他修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他都要对境来修，不是空，不是嘴巴上空打口号的。他要依经我来修行，就其尊身的念头转为自己的这个功德，然后修成了三摄相。所以他的三摄相从哪里出来的？一定在尊身念里面，在尊身业里面，在这个佛的佛性的这种缘起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三摄相。那佛陀有三摄相，佛陀本身是没有三摄相的。那为什么要现三摄相呢？为利益众生。是啊，为了大悲心利益众生，为了愿力，就是说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我去闪烁一下。其实佛陀没有人，其实不可以闪烁一下见如来，就是闪烁一下只是一个方便而已。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都要闪烁一下呢？也不一定。因为地藏菩萨像其实就是恶鬼像啊，地狱像啊，就是说都是面燃大士这些像，也非常丑的，是吧？像地藏菩萨我们搞得好丑，他其实呢天王像，天王像怎么很丑呢？他很庄严的。也就说，所以呢把天王搞成很丑是因为我们望之不及，就是他丑相是对我们尊胜心性来讲现这个丑相，是你一看到这个顺相其实是你心里的顺相，如果你心正了，你就看到的相了，就可以看到这个闪烁一下，就天王也有闪烁一下，他闪烁一下，就是说你要会看的话，你站在四大天王面前一点都不恐惧，你就感觉到有闪烁一下在那边，你知道，你绝对看不到恐怖一下， 你就看到慈悲喜舍尽在其中。如果你不会看的话，就是说你就看到他的相很凶，不是他凶，是你自己很凶，知道？所以那个相是你自信的相，并不是天王的本身相，对吧？他在里面一样，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地藏菩萨他本来就现的这个地狱相、恶鬼相，是吧？我那种相的话，到你面前不把你吓死了。所以呢，在那里面就是说，在恶里面见你转一下，就是说，你看到恶要见你转一下，是吧？也就是说，他现了两种相，一个是熏相，一个是非常庄严的相，因为他本来现的就在地狱道。所以佛呢，那在人道也不一定非要现三十二相，我们人相就可以。也就是说，一旦你明白以后，跟佛是无二的，明白吗？你不要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我也要证到三十二相，不是要这样想的，你就这个相就可以，因为这个相是。你了解你这个相是你修来一生自信，它本来是空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借你现在这个相发愿都可以，你就说这个花，你看到这个花，你供在一个地方，也可以变成你的业化，是吧？也可以变成你的念化，也可以变成你的菩萨化，就是、啊、是你的性化，变成性化是吧？变成性化那就是庄严了，是不是？就是借你功德了，变成念化还是清净的了，是吧？变成业花就有所求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花，你看你怎么发愿嘛，看你怎么发心嘛。你要发心就变成性化了，是吧？就是说如果你不发心就变成念化了，就是说就是你的自心显现出来的这么一个心了，是吧？所以呢，从解脱上来讲，或者在愿来讲，或者是从业来讲的话，每个事情，但你有身体，你的身体可以变成愿身体，也可以变成呢现变成解脱身体，也可以变成这个人家无常无我寂灭啊，就是小乘解脱的这个身体。他说解脱可能不能够离开身体另外一个解脱，因为一定要观到无常缘起，达到空性，是吧？我这个相的显现就是愿体，那你这个愿，那这愿体我应该怎么思维啊？肯定按照佛陀一样，你本来你的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从自性的出来的，是吧？那说你现的这个相能感受到了，就是说能感受到你本来就是空，是吧？然后你这个身体是善根成就、福德成就、因缘成就，就你讲你善根成就的这个身体，是你的善根从哪里出来的呢？善根从心里出来，福德成就就是说你的身体从哪里出来呢？从功德中出来，是吧？所以因缘成就，你的身体从哪出来？从佛性中成就啊，所以都是佛性成就，就跟佛是有因缘的。这功德的成就的话，就是功德里面因缘，就是善根成就，它都是从佛性出来。所以佛性的善根、佛性的功德、佛性的因缘都是跟佛。那你为什么要现这个善根呢？就是发的愿嘛，要利益众生嘛，是吧？你知道信以后，就是发的愿，我要利益众生。第二个呢，你这个身体出来，这个身体出来干什么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对吧？你现这个相就是要破你的相，我余相就破你的隐喻相，是吧？我这个身体的相就要破你分别执着相，我这个相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识辨现了，是吧？我现熏相就破你对熏的执着，我现善相就破你的善恶执着，是吧？我有时候会吼你，我有时候会讲你好，就是那为什么要讲你好呢？因为你很坏，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讲你坏是因为我看你好是真的是假的，就是所有都在训练众生的，都是在训练了，就是说你自己带了这个心以后，你自己无所障碍，就是说我作为破理一下，对我来讲，对我自己个人来讲，这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善根福德都为了利益众生的，就是有不为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我根本不要活着，是不是？我直接回到本性上去就可以了。我坐在山里面，坐在灯里面，或者找一个地方去燎原就可以了，是吧？所以有这个身体在这个地方，是乘愿而来，是吧？所以乘愿而来，你了解乘愿而来，那你就是一尊佛。怀疑什么？是吧？一点都不要怀疑的。所以佛陀可以示现三十二相，也可以示现乞丐相，也可以示现这男相、女相。现锅头像，什么像都可以示现，有人常在示现，是吧？ 所以要了解这个莲花里面化现出来的不一定都是三十二相，有的是男相、女相、出家在家相、慈相、非相，即是心性，是吧？观音菩萨，你说这个佛陀没有语相，那观音菩萨是男相是女相呢？他也语相啊，就是他有三十二，因为三十二音声，不能说观音菩萨不现语声，不现语声，难道他把语声给舍掉了？就是佛陀不是不舍一切众生吗？就是怎么会把语的舍掉了？他不现恶鬼相，难道把恶鬼给舍掉了？不现地狱相，难道他把地狱给舍掉了？他三十二相，他都要显现了。难道说他离开了莲花，他怎么可能离莲花了？离开了莲花就离开了因了，离开了因哪来的果呢？就是因果是同时的，离开因就像离开了般若，就是离开了般若，那一切都是情智，知道？所以呢，你不示现，那就变成治疗解脱，就是阿拉汉，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只要你莲花出来，因果就在同时当中，是吧？所以尊生不知道呢。往往所有的修行呢，他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你的本来面目就是佛，知道吧？你所有的行为做法、意愿、善根，所以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啊。现就莲中长生不老，就是不生不灭。你看，如来者，无所来亦无所出，叫如来。所以我们看到有来有出的，这是你的生灭法。佛谁死？谁说众生念头有生有灭，知道？既然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你，这是生是灭呢？这个生灭，这是众生的念。其实呢，预览呢，就在这个生灭。你看到有生灭，其实不生不灭，就像水一样，它是不生不灭的。那呢，水上的波呢，有生有灭。众生的波随生灭，也就是众生的念头。众生念头就是无明，无明是不可得的。什么叫不可得呢？就是本来没有。本来就不可得，对吧？而如来呢，无所来亦无所出，就在当下，他远远在当下，是不生不灭的，对吧？所以叫阿弥陀如来。我常常讲，叫什么叫阿弥陀如来呢？只要加了如来这两个字，我告诉你，一定在当下。如果在某一个地方，那就有来有出，有来有出就是生死，是吧？所以来去是尊生的念头，知道吧？所以四万亿佛尘，这是生灭之相。所以如来在四万亿佛头，是因为你有四万之心，生灭之心，就是四万亿佛头。四万亿佛头，但是如来呢，无所来无所出，一定在当下，时刻都在当下。所以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出，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你现在过去未来哪一念头不在呢？不在这个如来体上呢？如果离开了如来体，难道如来体外还有一个生灭法？你不觉得逻辑上过不去吗？是吧？就是说所有生灭法它不可得，就是如来，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的一生一灭一生一灭都是如来在那个地方，如来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我们执着于生灭，不知道当下即是如来，知道？所以如来永远在这，所以叫阿弥陀如来，就是无量寿如来、无量光如来、无量大悲如来，就是都是如来，就无所来无的，一定在当下。所以我们不要把佛陀建立在西方，我们请他到娑婆世界来，不需要请他，他无量光就在当下，知道？光在变化，现出世界，寿命现出众生的寿命长短，众生的长短都在无量寿上。我们执着于长短，不知道他无量，知道？我们执着于法界的起伏变化，不知道呢，他是无量光，知道？光在变化，是吧？我们执着于我们心界的境界，不知道是阿弥陀大悲在众生心想做变化，就是众生的心想，所以境界每个众生的境界都在一个境界里出来。那一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就是佛陀的大悲心。但是一个法界是什么法界？就是无量光。但是一个寿命是什么呢？就是不动，不动如来，不动如来，它就是寿命自身是不动的，就是叫无量寿。所以所有众生的寿命，所有众生的法相，所有众生的境界，都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都显现出来的啊。所以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这样观察的时候处，它直接插到我们心呢、啊、你思维的很细的时候啊，我们讲心空基地啊，心空基地，心空基地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啊，从这个念头上、从身体上、从外面都已经融到法里面去，心就空了，这样。所以心空了，哎， 你就领化慢慢就开了啊。愚公跟法界跟现在不相应的话，二元对立，那么说那你行领化就不开辈子了，你见不到阿弥陀佛。所以到极乐世界长生不老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莲花它离世圆融，知他不二，知道就果在因上，因在果上，这叫莲花。莲润优质为果，果在莲中叫因，叫因果同时。所以呢莲不生不灭，所以子呢就是如来也是不生不灭。所以因为不生不灭，不来不处，不依不异，不来不处，不增不减，所以呢它叫长生不老。所以他是方便说长生不老，这个长生不老，这种说法，就是说长生不老的这种观念，那因为他没有老跟不老啊，所以他也没有不老体，也没有老的体啊。我们讲真语，他是不生不灭是最好，不长不动，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像这样的讲就比较圆满，因为世间人家长生不老。就很像就是说永远不会老，就永远年轻不老，因为这个年轻也是假，也是一个幻象。但是众生喜欢听长生不老是吧，希望自己寿命很长，就是说宁可世上延一日啊，不愿到土里埋，就是说永远他拼命活动，我活一天我又要活动啊，叫土里埋了不心甘情愿的。所以就是长生不老，然后衣服衣食载玉啊，衣食载玉，衣食载玉就是说你的衣服啊，住宅啊，就是吃的，一直很具足。你看极乐世界，施食得食，极乐世界食不是以大米呀、菜呀，不是这个施食，它是以法为食。就别人来讲，他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污浊的肉身需要饲养，他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身体啊。要吃东西是什么回事呢？不是你要吃东西，是你身体上的细胞它要吃东西。就比如我肚子饿了，我身上缺少，就比如肚子在，你像那个动物啊，它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然后有一条狗嘛，是吧，那条狗呢它吃肉，后来给狗粮给它吃了，它就是不吃，把它饿得要死，饿到吐血他也不吃，诶，割肉他就吃。居民说这个狗啊，他身体上的机能有一种这个我们讲叫量子纠缠一样，就是说你身上是粒子啊分子啊，它的纠缠那个量子就是它会运到大脑子里面去。大脑子它是一个工具，它工具呢那个信息那种转到大脑子里面去了，它是细胞的一种量子。这个就在大脑子里面，然后大脑子里面强烈的要肉吃，它并不是自己大脑要肉吃，是那个细胞要肉吃，知道吗？我细胞要肉吃，肉给它吃，那细胞马上就很舒服，细胞很舒服，你就感觉到自己身体很舒服，所以呢，要吃肉，是吧？吃肉，就是说你天天给它吃肉，天天给它吃，习惯了，一到那个时间它就要吃，一到那个时间就想吃，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到时间就要睡觉，不是你自己真的想睡，就是说因为你按照正常，就是说我常常我想睡觉，我在床上打坐，我就是不睡，看你怎么办，是吧？这身体就是想睡，就身体的机能肌肉都想睡觉，你发现肌肉毛孔都想睡觉，你身上的脚啊手啊都想睡觉，所以呢我就不睡，我就看着我的这个自信，是吧，空空荡荡的明面明面的，因为他没有肉体啊，我就盯着他不放，就困着你身体，不让你睡觉，看你怎么办。就是说你常常困着他，那个肉体一坐下来，那个身体啊，我就发现他想睡觉，这你看得到，就是身体他想睡觉。就是说但是你自己的那个决心啊，他是没有肉体的，非常明白他自己想睡觉，就是身体整个身体都想睡觉。诶，我就盯着他看你怎么睡。就是诶，他身体睡着了。有时候身体看到自己身体睡着了。就是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他打呼，真的。他这里就是说，你发现闻见身体想睡觉，并不是自己的心想睡觉。吃饭也是一样，想吃一日三餐。你看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在哪里吃饭，我不吃早饭，也不吃晚饭，对吧？那身体就不开心了，他就消瘦是吧？然后他就会生气了，发脾气了，不理他，不管他，就是哎，他现在不想吃了，一点都不想吃， 是吧？就是说发现了也过得好好的，我精神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就是按照平时我满足他的愿望，不吃啊，然后我吃，我不吃，没有灯芯我就没有气呀、啊，没有吃我就会精神不行啊。你说那就麻烦了，那你就被他拖了。到最后一到那个时间，就感觉哎呀，不吃饭会没有精神的，不吃饭会没有气的，不吃饭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这种信息不断的熏陶他，以后你到时候你讲话就没有力气，然后呢走路也没有精神。你看我现在调的，就是说。哎，跟人家讲话也没有事，赶我在外面走路，发现都特别有精神。所以人家说，师傅你瘦是瘦了，但是我发现你更有精神了，是吧？就是说精神更好了。哎，这是为什么呢？就证明你可以控制到它，你的身体可以完全给改变。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呢，都是身体的机能呢，没有闯过去。等你闯过去以后呢，身体根本就不是障碍。所以我们要相信那祖师们啊，他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手指给粘掉啊，把书架粘掉啊，他能够超越这个体，都是因为他能控制到身体。所以将来我们往生呢，能够达到控制自己身体，往生丢了就走，是吧？就很自在。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阿
由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